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八节读起。在一开始我们说到下半年我们要读恢复书卷，我们就提过以色列人会有三次的回归。第一次的回归是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圣殿是要带下神的同在，这是第一批回归。而第二批回归要在80年之后，以斯拉带领祭司利未人回去教导圣言，恢复百姓与神之间的交通。而第三批是又13年后，由尼希米带领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和城墙，也就是重建神的见证。这也说出恢复的道路先带来神的同在，再来带下与神亲密的交通，最终神的百姓长成神的见证。但是在建造圣殿之前，需要先恢复祭坛上的祭祀。建立祭坛是要献上燔祭，燔祭的属灵含义就是我们这个人要自己将身体献上，称为讨神喜悦的活祭。而这样的奉献是一切服事的基础。我们来服事神，其实不是来为神做事，而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让神先在我们身上做工，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所以一听到服事就要为神做事的人，而这个人如果没有先经过奉献的程序，他所做的可能都不是神要的，而最终神还是要来拆毁。只有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一个奉献的人，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做主掌权，我们手中所做出来的工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也只有在这样的奉献之下，才有可能达到众人如同一人，因为众人都跟随神的旨意，众人都听神的吩咐。这第一批回归的群众，在主前537年的七月，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一起过了祝棚节，之后他们就开始预备材料，这样又经过了快半年的时间。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也就是在主前536年的二月，这时候他们要开始动工，要先重新建造圣殿的根基。为什么二月呢？他们应该仔细考察过，当初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的时候就是在二月开始动工的，因此他们现在要来重建圣殿，他们用一样的木料，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木，用一样的工艺，在一样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在以斯拉的记载中，我们会发现当他们重建第二圣殿的时候，我依据的就是第一圣殿是怎么盖造的，他们尽可能的效法，他们没有另外寻求神的心意是要盖造什么样的圣殿，他们只是回复到起初盖第一圣殿的时候书上是怎么记的，他们就怎么效法。这就带下来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教会现在是在被掳的光景中，我们被神激动了，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恢复，那你到底恢复到什么呢？你是照着什么样的蓝图来恢复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在这个问题上仔细的思考。我暂时先不给答案，盼望今天的分享在结束的时候，这答案就很清晰的在你眼前。我们来学习看以斯拉是怎么记载这些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是如何重建的。他们的时间比以斯拉自己归回要早80年，因此他应该也是参考许多的文献，有很多以色列家中的老人 详细的询问，来勾勒出给我们一幅重建圣殿的图画。我们先要学会仔细的观察。是在第二年的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首先，他列出了领袖，有所罗巴伯，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是大卫的后裔；还有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是亚伦的后裔。一个来自君王支派，一个来自祭司的家族。君王是神给他的百姓来牧养他百姓的，而祭司是神给他百姓的宗保，他们带领神的百姓来向神敬拜。提了这两个领袖之后，接下来就是和其余的弟兄。其余这个字英文都翻成 remnants， 就是剩余下来的人，也就是圣经中所讲的余数的原则。我们的神是个满了爱、满了恩典和怜悯的神，当人背叛他的时候，他都有余数的原则，保留一些忠心向着主。他们人数或者稀少，他们或许相对的隐藏，但神总是为他的百姓保留了余数。像先知以利亚向神抱怨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祭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现在他们还要寻索我的性命。但神却回答以利亚，在以色列人当中，他还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这就是余数的原则。这些其余的人就包括了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也就是每一个愿意离开巴比伦、愿意答应神的呼召、参与回归的行列、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来参加兴工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人也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参与建造圣殿的工作。在旧约是一个物质的圣殿，这圣殿是一幅图画，到了新约就让我们看见圣殿的实际是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2章19节，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所说的殿就是第二个圣殿，也就是所罗巴伯带人回去所建造的第二圣殿。到了耶稣的时代，希律王又加盖了许多，那时候又成为了一个华美的殿。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建立起来。当时的殿在希律的手中已经盖了46年，耶稣说3日之内就要建立起来，是什么意思呢？21节，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说的。所以到新约，神的殿就非常的实际，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每一个圣徒都是这身体的一部分。每一个圣徒的成长就是身体的成长，而身体的成长就是教会的建造。因此从新约的角度而言，教会建造更是与每一个圣徒息息相关。建造圣殿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他们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虽然参与圣殿的建造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但是在建造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有好的配搭，因此就需要有人合适的监督管理圣殿建造的工作。他们就指派了利未人20岁以上的来做督理的工作。我们知道利未人是在摩西的时代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除了亚伦家成为祭司的家族之外，其余的利未人都是帮助祭司在会幕里面办事的。在民数记4章，我们就看到分派给利未人的工作。利未有3个儿子，就是歌侠、格顺和米拉利。民数记4章2节，利未人中歌侠的子孙从30岁到50岁要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他们要在会幕里搬至圣之物。22节，要将格顺的子孙 从30岁到50岁要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接下来就记载他们需要做的事情。接着29节，米拉利的子孙从30岁到50岁要前来任职，他们也是在会幕里办事。他们做事的范围下面也就记载着，照着最初的命定，一位人在会幕里任职是30岁到50岁，而现在来监督管理圣殿建造工作的立位人，20岁以上的全部要来。或许是因为回归的立位人太少，在2章40节，立位人何达威尔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假面的子孙74名，因为人数少，20岁以上的全部需要来到圣殿参与监督管理的工作。接着第9节，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假面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首先犹大的后裔，这个犹大或许就是42章40节里所提的何达威尔，可能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犹大。 NIV 的翻译就直接用何达威尔，他的后裔有约书亚，有假面，约书亚也不是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犹大、约书亚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名字。而这里又加了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和弟兄，我们不清楚这个希拿达是谁，或许也就是这74个人中的一个。读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在第二章讲到回归的人当中，讲完利未人之后，有尼提宁人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他们虽然都是外邦人，但他们是给利未人的帮助者，他们愿意回来参与圣殿重建的工作。第二章特别提了他们总共有392名，虽然在第三章这里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无名英雄，照着人来看他们不在利未人后裔的行列当中，但因为他们愿意摆上的心，神纪念他们，特地把他们家族的名字放在第二章里。这里我们看到建殿的工作，一方面是全部回归的人都参与，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非常有次序的，他们有领袖，就是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他们有负责的人，就是立位支派的，还有帮助者，就是尼提宁人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负责来督导那些回来愿意参与建殿工作的，这就包括每一个回归的犹太人。第10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匠人立定耶和华根基的时候，这里让我们看到修建圣殿的根基动作是相当迅速的。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当尼布甲尼撒一把火烧掉圣殿的时候，大部分的根基是留下来的，因为所罗门盖造圣殿的时候为根基的石头非常的大，根本搬不走的。虽然他们掳掠了圣殿里面各样的器皿而搬不走的，他们又用火烧了，木材是被烧掉了，但下面的石头还在。重建根基的工作需要修整被破坏的石头，并且在石头上面再铺上木板，这过程应该几个月就能够完成。因此他们立定圣殿的根基应该就是几个月之后的事。这时候他们非常的慎重，祭司皆穿礼服吹号。2章69节提到他们带了100件祭司的礼服回来，这时候祭司都穿着华美的礼服，并且他们口中吹号。亚撒的子孙，他们是利未人，他们是用音乐来服侍神的，他们敲拔，他们照着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他们重建圣殿根基完全照着第一圣殿的做法，根基立定之后，他们马上向神献上 赞美和感谢。他们献上的方式照着当时最早大卫所定下来的例，大卫并没有建造圣殿，但大卫迎接耶和华的约柜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非常的慎重。在历代志上16章第4节，大卫派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在第6节，祭司比拿雅和亚希哈、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第7节，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第一，大卫献上他的敬拜，他写了一个敬拜诗，时呢有祭司吹号，有亚撒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后来所罗门盖造第一圣殿，在圣殿要完工的时候，记载在历代志下5章12节，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右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的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样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甚至于连赞美诗的内容都几乎完全一样，他本为善，说出神的属性，他是美善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说出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神爱人，并且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人。这里我们看到诗拉记载，当圣殿的根基修建完成，他们几乎遵照当时大卫王的先例，又照着所罗门王建殿时候的例子，有亚撒的子孙敲拔，有祭司吹号，一同唱着赞美诗，把荣耀归给神。他们赞美的时候，众民大声的呼喊，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我们再回到最初问的问题，当我们要恢复，到底是恢复到什么样子？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他们完全遵照当时大卫迎接约柜回来的时候，约柜是神的见证，他们也照着所罗门王建造第一圣殿时候的例子，他们是回到最初，并且在圣殿原有的根基上重新修建。恢复之后，祭司利未人向神敬拜，敬拜的内容也和以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感觉到你所在的教会已经落入被掳的光景，神激动你起来，要恢复教会的见证，那要以什么当蓝图？要恢复到什么地步呢？这是我们每一个爱主的圣徒都必须要严肃思考的。我们必须回到使徒行传，当初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是怎么样被建立的，之后神又怎么样兴起保罗在安提阿建立了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并且带下来保罗3次的宣教之旅。再往后，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2章3章给我们看见7个教会，而这7个教会就预表了过去2000年来所有的教会。求神给我们智慧，当教会需要恢复，我们应该到哪里找榜样？或许有人会教导，现在的教会更往前了，更大了，记载在圣经中初代的教会已经不适用了。真的吗？别忘了，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是个上万人的教会。如果我们愿意真心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永远不会错，甚至于教会治理的原则、教会治理的方式，圣经里都有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不需要把现代管理公司的方式加入教会的治理中，教会不是公司，教会不是工厂，教会甚至不是学校，也不是医院。教会是一个生命的园子，让每一个圣徒来到教会都能照神的心意合适的成长。教会中有教导，教会中有医治，教会中甚至也有惩戒，但这都是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原则下长成神的见证。我们都来祷告。主啊，第一班 被掳回归的人一同建造圣殿，当他们完成根基的时候，一起向你献上的敬拜和赞美是何等的让人心动。赐给我所在的教会也有这样的同心合意，大家来在一起，为着产生神的见证，每一个人都可以尽他那一份，最终让你得着荣耀。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